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我这次来分享三篇信息。
今天来我来分享三篇信息。
其实呢，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是专题。
只是呢，昨天和今晚的晚上是专题。
只有今天早上那个是讲道。
今天的早上是讲道。
所以呢，今天晚上的专题是美国基督教国家。经文呢刚才已经读过了。
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
首先要解释一件事情。
首先要解释一件事情。
西方1700年来有一个传统。
西方1700年来有一个传统。
是我们从亚洲来的人所没有的。
是我们从亚洲而来的人是没有的。
甚至很难理解的。
且很难理解。
这个传统叫做基督王国，
这个叫做基督王国，
就是 Christendom。
Okay.
那么西方呢，就有这一个 Christendom 的理想跟实际。
西方有这个 Christendom 的理想和实际。
不过预先要讲明白一点点，就是 Christendom 基督王国不是基督的国度。
所以我们要讲清楚 Christendom 基督王国是不同基督的国度。
甚至我今天晚上想要讲清楚的就是基督王国呢是不合圣经的。
今晚我们要讲清楚的基督王国是不合乎圣经的，
而且对完成大使命有负面的效果的，
而且对完成大使命有负面的效果。
Okay. 那么基督徒呢，耶稣说好，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我们应该影响社会。
耶稣曾经讲过，我们是基督，我们是盐，我们是光，我们是这个，
应该影响社会。
应该影响社会。
可是呢，影响社会的方向不是要建立基督王国。
而影响社会的方向呢，不是要建立基督王国。
提倡发展基督的国度不等同于建立基督的王国。
要去发展基督的国度，不等同于要建立基督的王国。
Okay. 那么这些文献我不讲了。那个，其实如果你们要的话，我的 PPT slide 都在你们教会的电脑里面，没有版权。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的PowerPoint slide 都在教会的电脑里面，没有版权的，你们可以得到。
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他在论坛报写那篇文章，
而且我有个学生就在论坛报写里面有这个文章，
他说版权属主欢迎翻译。
版权属主欢迎翻译。
好，那我呢想要跟你们分享基督王国在美国四维的八部曲。
我想跟大家分享基督王国四维的八部曲，
也可以称为山上之城转化为多元社会，
亦都可以称为山上之城转化为多元社会。
会有这五点来讲这八部曲。
有以下五个题目，五点。
Okay. 好，首先就是清教徒登陆在那个新大陆。
首先是清教徒登陆在新大陆。
他们在这边准备要建立他们所谓的基督王国。
他们来到想建立他们所谓的基督王国。
他们不是故意要违反圣经。
他们不是故意要违反圣经。
他们所熟悉的 在英国所熟悉的就是基督王国。
他们所熟悉的在英国的时候就是这个基督王国。
我很佩服清教徒的。
其实我很佩服清教徒的。
我也很佩服他们的神学的。
我很佩服他们的神学。
但是呢，我也知道他们并没有超越基督王国的观念。
但是他们并没有超越过基督王国这个观念。
在1630年左右，有1000多清教徒到达新大陆。
在1630年，有1000多个清教徒到达新大陆。
他们在 Massachusetts。
他们在 Massachusetts。
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山上之城。
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山上之城。
他们觉得英国虽然是有经历一个宗教改革离开了天主教。
在英国里面，他们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离开了天主教。
但是后来那个他们的君王又想要复辟天主教。
但后来他们的王国王想复辟天主教，
所以很多清教徒他们很不满意，他们的同胞宗教改革不彻底，
他们所以这班清教徒很不满意，认为他的宗教改革不彻底，
所以他们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山上之城，
所以他们就想在新大陆里面建立一个山上之城，
让他们同胞们看到这个山上之城以后呢，会惭愧，会悔改。
等他的同胞在英国看见他们建立这个山上之城呢，就会痛改和惭愧。
然后呢，他们的同胞就会彻底改革英国。
那他们的同胞去就会彻底地改革英国。
那么基督王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基督王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基督王国有一个理想，就是国民皆信徒。
基督王国有一个理想，就是国民皆信徒。
教会就是社会，
教会就是社会，
也可以说是神治的国家，
即是说是神治的国家，
而且呢是单一文化政教合一，
而且是单一文化政教合一。
那么当时他们一千多人来，每一个人都是清教徒啊。
当时他们来的一千多人，每个人都是清教徒，
所以呢当然就是社会等于教会，
所以当然他们的社会就是等于教会了。
那么但他们的神学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好，
他们的神学有很多方面是很好的，
但是有一个错误，
但是有一个错误，
除了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所立的新约以外，
除了主耶稣用他的血立了新约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约，
还有另外一个约，
称它为社会之约，
就是叫做他们叫做社会之约。
社会之约就是说，每一个那个社会里面的成员都要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
社会之约的意思就是他们里面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因为他们要建立这个人类历史以来最理想的山上之城，
因为他们要经历历史以来最伟大这个叫做山上之城，
最彻底的宗教改革，
最彻底的宗教改革。
那么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崇高的理想一定会有排他性的，
所以你想想一个这么崇高的理想一定有排他性。
如果你是在清教徒中间你开始不同意他们的一些看法，怎么办？
如果你在清教徒中间你开始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怎么办呢？
因为那个社会之约所以的话，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必须要离开这个社会，
因为有这个社会之约，如果你是不同意的话，你就要离开这个社会。
如果你公开表达说你不合作，你不赞同，你不同意，那他们怎么办呢？清教徒，你想，你猜清教徒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公开表达你不同意，跟他们一样的想法，那你想想你会怎么
样呢？那你一定要离开
了，那你又要走了。
当时他们的办法就是把你送到 Rhode Island 去。
于是那时他们就决定将这些反对的人送去 Rhode Island 那里。
这个是他们处理的方法，
这个就是他当时处理的方法。
当然比那个什么天主教那个异端裁判所要好很多了，他们就会施酷刑把你杀掉等等，但他们就是清教徒不是这样，清教徒就是把你地解到 Rhode Island。
所以其实他们仁慈过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将人送到一个集中营拘留所，而且可能会将他杀害，清教徒将他们送去 Rhode Island 都算好仁慈。
直到今天很多人说 Rhode Island 的人思想有点奇怪，
所以今天的人都说 Rhode Island 那些人思想奇怪，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由那时候开始的。
okay. 好，那么好了，那个后来呢 William Penn 来到今天的费城他就推行另外一种理想，跟清教徒的不一样。
后来 William Penn 来到费城的时候，他就推行另一个理想，跟清教徒的理想不一样。
多年来两三百年以来的波士顿的民主制度跟费城的民主制度不太一样。
两百多年来波士顿的民主制度跟费城的民主制度很不一样。
波士顿那种是一种谦让式的民主，
波士顿的人是一种谦让性的民族。
换句话说，当你选出那个你的领袖以后，你就需要让他们做决定。
当他们选出这个领袖，他就会由他们做自己做决定。
你需要授权给他们做决定。
你要授权给他们做决定。
这个就是类比教会里面有长老制。
这个就好像教会里面有长老制。
选出长老以后。
选了长老之后呢，
就让长老们做决定。
长老他们就会做决定。
执事们就不需要做决定了。
那些执事就不用做决定了。
也不需要经常开那个会员大会。
亦都唔使成日开会员大会，
长老们决定就是了，
长老话点就点啦。
所以这个是一种谦让式的民主，是效率高的民主制度。
所以呢一种叫谦让性嘅民主制度系效率非常高嘅。
另外一种民主制度叫做铺平式的民主制度。
另外有一种制度叫做铺平式嘅民主制度，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会员来智慧。
喺教会里边系会员嚟到智慧。
那么这个走到一个极端的话，大小事情都要开会员大会。
所以呢，去到一个极端，所以大小事都要开会员大会。
你可以想象，如果大小事要开会员大会的话，那个效率会不会很低？
所以你想想，如果大小事都开会员大会，效率就会很低了。
Okay. 那么有一本书叫做 Puritan Boston and Quaker Philadelphia。
所以有本书呢叫做，你再讲一次。
Puritan Boston and Quaker Philadelphia 因为那个创办那个 Philadelphia 的那一位 William Penn， 他是一个 Quaker 贵格会。
这本书的创办人的William Quaker William Penn 就是这个
Philadelphia 的创办人。
Philadelphia 的创办人
是 William Penn，
就是 William Penn。
那清教徒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 的是一种那个这个精英治国精英领导制。
Okay, New England 即系新英 New England 呢个地方嘅清教徒咧，佢哋就系用呢一种叫精英治国
精英
领导嘅
英文叫做 meritocracy。
英文叫 meritocracy。
谁有 merit 谁有一些专长或是那个卓越的地方，就让他在这方面领导。
哪个有专长，哪个是精英，就给他们做领导。
也称为英才统治。
亦称为英才管治。
这就是阶层式的社会了。
这个是阶层次的社会了。
那么异议分子就递解到罗德岛。
Okay, 所以那些异议分子就送了去递界去罗德岛。
费城是贵格会的。
费城是贵格会的。
是比较倾向那个无阶层的宗教思想。
是倾向这个无阶层的宗教思想，
跟低姿态的领导，
是低姿态的领导。
当然 William Penn 是 有权的，他是 governor， 他有权的。
William Penn 是讲权力的，他是有权的。
但是呢，我是说倾向而已啦，不是完全做得到的。
这个是情商而已，不是完全做得到的。
倾向，
倾向而已，不是完全做到的。
在费城的话，这个 William Penn 就那个开始有这个宗教的自由。
在费城那里 William Penn 开始呢就给宗教的自由，
各宗各派都可以来，
各宗各派都可以去那里。
okay, 所以以后呢，你不一定需要 你在 Massachusetts 待不下去的，你不一定去 Rhode Island， 你也可以去费城。
所以你在 Massachusetts 呢待不下去呢，不可以在这里，你就不用去 Rhode Island， 就直接去费城得了。
okay, 所以费城是新大陆首先开始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所以费城就是新大陆里面开始首先开始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在欧洲那个时候原则上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
在欧洲当时仍然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教。
但在费城开始一个十字路口可以四个礼拜堂四个宗派，
在费城的时候一个十字路口就可以有四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堂。
不过我们必须要承认费城那种民主是低效率的民主。
但是呢我要讲明这个非
费城的
民主是一个非
低效率的，
是一个低效率
的
民主。
所以呢费城的建立呢是美国走向多元化的第一步。
所以费城的建立呢是美国走向多元化的第一步，
也就是基督王国的衰微的第一步。
亦都系基督王国衰微嘅第一步。
那么现在看一下第二步，
我以后睇下第二步。
清教徒呢，他们彼此间开始有神学的争议了。
清教徒里面有开始有神学的争议了。
那个第一代的清教徒每一个人都是很虔诚的。
第一代的清教徒每个人都很虔诚的。
他们都是很爱主，很愿意为主牺牲的。
他们都是很爱主，很愿意为主牺牲的。
那么他们的神学是接受那个婴儿洗的。
他们的神学是接受这个婴式的。婴儿洗。
所以呢，他们第二代都是婴儿洗了。
所以他们第二代都是婴儿洗。
可是第二代的清教徒呢，他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
但是呢，第二代的清教徒呢，就不一定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
到了第三代就更严重了。
第三代就变得更严重了。
问题是那个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你的孩子应不应该婴儿洗？
所以如果你冇第三代冇呢个重生得救嘅经历咧，佢嘅细路咧就唔应该有婴儿洗。
那么，但是如果婴儿们有蛮大的成分不受洗的话这个基督王国全民皆信徒的理想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所以如果呢啲小朋友唔接受婴儿洗咧，呢一个基督王国嘅就唔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啦。
所以呢，有一位叫做 Reverend Stoddard， 他是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
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叫做 Reverend Stoddard， 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那在1662年呢，他发明了一种叫做 Halfway Covenant， 半途之约。
所以在1662年呢，他就你讲多次。
半途发明的半途
之约，发明这个叫做半途之约的，
就话呢，就是说呢，父母虽然还没有重生得救，
即系话咧，如果父母冇重生得救，
可是呢，他们也不反对信仰，
佢哋亦唔反对信仰，
而且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
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
生活各方面都是那个很道德的，
生活各方面佢哋都系好道德嘅，
那个都是这个很正直的
都是很正直的
甚至是社会里面的那个德高望重的人，
甚至他们是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物，
他只是他们还没有重生得救，
只是他们没有重生得救，
那么他们好像这个走入天国只到走到半途而已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了，
好像他们走这个天国之路走了一半未到目的地，
那么半途之约就是说这种人他们的婴孩还是可以受洗，
半途之約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人的婴儿呢仍然可以接受洗礼。
你们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措施半途之約的那个婴儿洗就是为了要维护这个基督王国的这个理想。
所以呢他这个半途之約的措施呢就是为了保持这个基督之国的理想。
后来有一位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后来有一位叫 Jonathan Edwards，
他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
他成为这个教会的牧师。
Edwards 是一位布道家，也是一位很出色的神学家。
Edwards 是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位很出色的神学家。
他就是说半途之约不合圣经。
他就说半途之约不合乎圣经。
新约只有一个耶稣用宝血所立的新约，没有那个社会之约。
他说圣经里面只有耶稣的宝血建立的新约，没有这些半途之约。
所以 Jonathan Edwards 当了牧师以后，他就废掉那个半途之约。
所以这个牧师做了牧师之后，就废除了这个半途之约。
结果就被教会所开除了。
所以教会就炒了他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了那个大复兴。
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一个大复兴。
1740年代跟50年代，美国有大复兴，称为大觉醒。
在1740年代到1750年代，基督徒有这个复兴叫做大觉醒。
所以呢，后来呢，基本上那个福音派的教会都采纳了 Jonathan Edwards 的立场。
所以后来大部分的教会都采纳了这个Jonathan Edwards 的政策。
废除了半途之约。
废除了半途之约。
这个就是基督王国 又那个啊退了一步了。
这个呢就是证明基督王国呢就退后了一步了。
这就是基督王国衰微的第二步。
这个就是基督王国衰微的第二步。
OK， 那么当时还没有美国，当时只有13个殖民地，因为美国还没有独立。
啊，当时美国未独立，只是有13个殖民地。
当时呢，啊，我还称他们为州吧，所以那个虽然他们殖民地，我这个殖民地这个三个字太长，就称他为州。
所以我们叫这个13州。
那么当时有州立的教会，
当时有州立的教会。
换句话说，每一个殖民地一个教会。
换句话就是每一个殖民地每一个州就有他自己的教会，
类似欧洲的一国一教，
类似欧洲的一国一教。
那么在 New England 啊，在 Massachusetts、 Connecticut 跟 New Hampshire 都是公理会，
所以呢在 New York、 Virginia、 New、所以在 Massachusetts、 Connecticut、 New Hampshire 他们都是公理会，
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gregationalist。
这些就是Congregationalist，
就是清教徒的教会，
就是清教徒他们的教会。
那么但是在 New York、 Virgini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跟 Georgia 呢是圣公会。
New York、 Virgini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Georgia 呢都是圣公会，
一州一教，
一州一教，
是州立的教会，
是州立的教会。
圣公会当然就是英国的国教
了，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
就是清教徒们觉得改革只改到革了一半，他们要更彻底改革，就是这两个的意见不同，但是都是英国来的。
所以呢清教徒呢认为改革呢在英国没有改革成功，只是一半，于是乎公理会和圣公会就是产生了的。
Okay. 那 Maryland 呢是一半圣公会一半天主教。
Maryland 呢它里面一半圣公会一半天主教。
那么还有几个州呢是没有州立的教会的，
有几个州呢就没有州立的教会的。
Pennsylvania 没有嘛，就是因为是贵格会啊等等，还有其他的教会。
好像Pennsylvania 就没有了，它有个叫贵格会的，或者有些其他的。
那 New Jersey 跟 Delaware 呢就跟着 Pennsylvania 了。
New Jersey 和 Delaware 就跟着 Pennsylvania 有贵格会了。
就是贵格会等等了。
贵格会等等。
就是什么宗派都可以。
即是还有其他都得。
那 Rhode Island 当然也是啦，就是浸信会等等。
Rhode Island 当然都是啦，有浸信会同埋其他。
有一位很出名的人叫 Roger Williams， 被递解到那个 Rhode Island， 他就在那里成立了浸信会。
有一个叫 Roger Williams 去到 Rhode Island 之后咧，就建立咗浸信会。
好啦，跟着呢就要那个到了独立战争啦。
跟住咧，独立战争就发生了。
美国的独立宣言，如果你跟法国大革命的宣言比一比，
美国的独立宣言，如果你跟法国的独立宣言比一比咧，
法国的革命宣言呢是全然去宗教化的，不要任何的宗教的。
法国的独立宣言咧系全面嘅去宗教化，系唔会有任何宗教嘅。
是要完全世俗化的。
是完全世俗化的。
但美国独立宣言里面有提到那个造物主的，
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我们提到造物主的。
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仍旧是认为这个国家是有宗教信仰的，
而美国我们的独立宣言认为人的国家是有宗教性的。
那么独立战争就是十三个殖民地的百姓呢，需要跟英国的军队打仗。
独立战争呢，就是我们十三个州、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要同英国打仗。
那么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这个事情很不简单的。
因为英国的军队是这个是很专业的军队。
因为英国的军队呢是很专业的军队来。
那么美国呢十三殖民地是一盘散沙嘛。
美国的殖民地军队是一盘散沙。
那么你怎么样子号召十三个殖民地的人起来跟英国对抗呢？
怎样号召十三个殖民地的人起来跟英国对抗呢？
当时十三殖民地的百姓唯一的共同经历就是那个大觉醒大复兴。
当时十三个殖民地的百姓同一个经历呢，就是这个大觉醒。
而且这个是唯一的共同经历。
这个是大家唯一的共同经历。
其他经历都不一样。
其他的经历都不一样。
都是多元的。
都是多元的。
所以你要推动这十三殖民地的人起来打仗呢，你的口号是什么呢？要为神圣的共和国而牺牲。
所以你要推动十三个殖民地的人起来一起去打仗呢，你就要有这个独立宣传为神圣共和国而牺牲。
当然他们故意忘记英国也有一个大复兴。
当然
英国的军人很多也是基督徒。
当然他们当然他们也都不特别提的，其实英国里面都有基督徒。
所以为神圣的共和国而战呢，这个是基督王国的卷土重来，你知道吧？
所以呢，这个宣言为神圣共和国而牺牲呢，其实是一种基督的王国的卷土重来。
哦，那么好了，独立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要那个建立那个美国的国家了。
独立战争结束了之后，美国这个国家就建立了。
那么在费城就写美国宪法。
在费城 写下美国的宪法。
1789年就成写成了。
1789年之后就写成了。
1791年呢就有那个修正案。
1791年就有修正案。
Amendment 啊。那么第一个修正案是什么呢？
第一个修正案是什么呢？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所以呢，国会哈不可以立法来提倡任何一个宗教。
国会不可以立法来提倡任何一个宗教。
同时也不可以立法来影响任何的宗教信仰。
亦都不可以立法去影响任何一个宗教信仰。
那么 Jefferson 呢，他就是他解读这个第一修正案呢，是非常极端的一个解释。
Jefferson 呢解释这个第一宪法第一的修正案呢，是用一个很极端的方法去解释。
Jefferson 自己不是基督徒。
Jefferson 自己不是基督徒。
Okay. 他是提倡那个政教有绝对的分离。
他提倡一个政教要绝对的分离，
他就是不希望宗教信仰对那个政治有任何的影响。
他不希望宗教信仰对政治有任何的影响。
那这个是太极端了，所以当时并不很卖座。
他这个观念太极端了，当时不是很卖座。
那么其他的元老，就是那个建国的元老呢，他们的观念就是第一，他们解释第一修正案就是尊重教会，但不要有国立教会。
而其他元老咧，佢哋嘅解释第一修正案咧，就系话尊重教会，但唔要有国立教会。
这个是大部分的立国元老啊，对那个第一修正案的理解。
呢个系大部分国家元老对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嘅理解。
OK， 那么有了第一修正案以后呢？跟着就要废除国立教会了，州立教会了。
有了第一修正案之后呢，跟着就废除各州立教会了。
到了1833年州立教会就全部废除了。
到1833年，州立教会就全部被废除了。
那么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前夕，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前夕，
美国一般的老百姓怎么样子看自己的国家呢？
美国一般的老百姓怎样看自己国家呢？
他们就看美国为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
他们看自己国家是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
所以呢，清教徒的这个山上之城可以照亮全世界的这个观念还在。
所以呢，清教徒这个山上之城照亮全世界的这个观念仍然在这里。
他们充满自信。
他们充满自信。
那么还有呢，他们很信任他们的常识，他们的 common sense 所做的道德思考。
他们也都很信任他们自己的 common sense， 他们自己的常识做这个道德思考。
还有这个福音派的信仰，就是我们现在华人教会一般的福音派信仰，当时候就是这个遍满全美国，是这个美国是一个主要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教的国家。
而这个福音派的信仰，好像我们今天大部分教会的这个信仰，在当时是遍满全国的。
我们主要的华人教会大部分是福音派。
OK， 我哋嘅華人教會大部分係福音派，喺當時係好流行嘅。
當時全美國都是基本上是福音派的。好，跟着呢，南北戰爭來了啊，1861到1865。
當時1861年到65年，我哋就打南北戰爭啦。
那麼當時當然就是啊，南邊跟北邊哈，為了奴隸制度哈，就有那個神學的爭議。
当时因为这个奴隶制度的争议，又有神学的争议了。
圣经到底赞同还是反对奴隶制度？
圣经究竟赞同抑或反对奴隶制度呢？
或者讲得更细一点，圣经赞同哪一种，反对哪些、其他的奴隶制度？
亦再仔细一啲，就是圣经赞同哪一种奴隶制度，反对哪一种奴隶制度？
那么那个时候南北哈、都是基督教国家，都是福音派的。
当时候南北都是基督教国家，都是福音派的。
南部说我们是基督教共和国，
南部的话我们是基督教共和国，
北部也说我们是基督教共和国，
北部的也都说自己是基督教共和国。
结果就有两个基督教共和国的版本，
所以有两个基督教共和国的版本，
两边都是为神而战，
两边都是说为神而战、
为了因为是有那个基督王国的观念嘛，
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基督王国的观念，
为神而战，死的话就上天堂嘛，
为神而战死了都可以上天堂，
所以双方都特别勇敢，
所以大家都很勇敢，
结果血流成河，
结果血流成河，
美国以之后、没有任何一场战争那个伤亡率有这么高的，
美国之后没有一场战争有这样的惨烈的伤亡率。
那个时候林肯总统有一个看见，
当时林肯总统有一个看见，
林肯总统的话他好像很虔诚，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属于任何教会。
林肯总统好像很虔诚，但是他没有属于过任何一间教会。
我有一位朋友，一位牧师是外国人、他是认为林肯总统1863年才重生得救。
我一个朋友牧师是美国人，他认为林肯总统是1863年先至正式得救。
那么林肯的看见是什么呢？
林肯总统的看法是怎样呢？
他说呢 ，In the present civil war,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God's purpos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purpose of either party。意思就是说哈，北边那个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南边那个也不是基督教国家。
他咧认为北边嘅唔系基督教国家，南边嘅亦都唔系基督教国家。
两边都是坏蛋。
两边都是坏蛋，
但是南部比较更坏一点。
他说南边那些就更坏，
因为他们有奴隶制度，
因为他们有奴隶制度。
但是北边跟南边都不配自称为是基督教国家，
而南边和北边都不配称为基督教国家。
你们两边你们的想法其实都不是神的旨意。
他说你们南北两边的想法都不是神的旨意，
这个就是使到基督王国的观念、就再大大的退后一步了，
那
次位了。
这件事呢就令基督王国这个观念呢又大大地退后一步了。
OK， 那么跟着呢、就现代主义抬头了，
跟着呢现代主义呢就出现抬头了。
那么现代主义呢就跟这个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现代主义呢跟这个启蒙运动呢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后果之一就是清教的思维，
这个后果之一呢就是一个清教的思维
跟那个一位格神论的兴起，
同这个一位格神论的兴起。
一位格神论就是 Unitarianism， Unitarian 不相信三位一体的。
一位格神论是叫做 Unitarian， 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
那1805年那个 Reverend Ware 是一个 Unitarian， 成为 Harvard 的神学教授。
1805年 Reverend Ware 这个 Unitarian 呢他成为哈佛的神学院教授。
你知道哈佛是清教徒登陆、新大陆以后五六年所设立的。
哈佛大學，哈佛大學啊，係清教徒登陸之後五六年後建立嘅。
目的是要產生那個新的傳道人來牧養新大陸的清教徒。
呢個學校嘅目的就係要訓練一啲傳道人去牧養新大陸佢哋裏邊嘅新教徒。
如果你是清教徒啊，你來了新大陸以後，你說我們以後的傳道人如何產生？
好似嗰啲人嚟到新大陸之後，佢哋就會諗到我哋第日嘅傳道人點樣要產生？
不能夠沒有傳道人啊！
我哋唔可以冇傳道人喎。
要產生傳道人，必須要有訓練啊！
要產生傳道人就要有訓練，
所以他們溫飽問題解決以後，馬上就設立一個學校，就是哈佛。
咁於是佢哋解決溫飽嘅問題之後，就設立咗哈佛。
後來他們在 Connecticut 設立第二個學校。
喺 Connecticut 佢哋後嚟設立第二間學校。
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訓練傳道人的。
目的亦都係為咗訓練傳道人。
那個第二個學校原來的名字叫做 College of New Haven。
嗰個學校原本嘅名字叫 College of New Haven。
後來改名為 Yale。
后来改了名叫 Yale，
所以哈佛跟 Yale 其实都是那个清教徒的学校。
所以哈佛和 Yale 都是清教徒的学校。
那后来呢，因为有大觉醒，
后来有了大觉醒，
大觉醒以后又产生了另外几间学校，就是今天的另外有几间常春藤的大学。
大觉醒之后呢，又产生了几间大学，就是今时今日的常春藤大学。
另外几间，
另外几间嘅常春藤大学。
OK， 那你看那个，如果读一这个，对吧？一位格神论的一个信奉者成为哈佛的神学教授哈，你想想看，哈佛所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啊，其实他们所讲的都是异端啦。
因为咧，一位格神论嘅教授咧成为哈佛嘅教授，咁佢训练出嚟嘅传道人咧，佢哋都系呢个一神即系为神格嘅论嘅教授所传道人，所以佢哋都成为异端。
因为这个缘故哈，那个很多清教徒的教会都那个变成那个 Unitarian 的教会。
咁因为呢个缘故，于是乎好多清教徒嘅教会都变成呢个 Unitarian 嘅教会。
咁还有。因为 南方跟北方在奴隶的问题上不合一，
因为南方和北方他们这个是奴役的问题不合一，奴隶。
那么这个使得基督教很丢脸。
当时基督教 很丢面。
他们很信靠这个 common sense 的思维方法嘛。
他们很相信这个 common sense 这个思维方法。
但是 common sense 的思维方法结果就是产生两个版本的那个基督教共和国，南边一个，北边一个。
而呢个 common sense 咧嘅谂法咧，竟然变成两个唔同嘅谂法，南方同北方。
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哈，福音派就失去了不少威信。
所以因为呢个缘故，福音派咧就失去咗好多威信。
这个也是助长了现代主义。
呢个咧亦都系滋长咗现代主义啦。
到了1920年代啦。文化精英，美国的文化精英一般来讲都放弃了基督福音派的信仰。
在1920年代，文化的精英都开始放弃这个福音派的信仰。
最近几年常听人家说美国为什么会变得这个样子。
最近这几年很多人都说美国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要知道1920年代开始，美国的文化精英已经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你要知道1920年开始，美国的文化精英都放弃了基督教福音派信仰。
北部大众派1920年代转向自由派神学。
北部的大众派，北部大众派1920年都转成自由派神学。
1925年 Scopes Trial 可能你们知道这个，就是跟进化论有关的，也是使到福音派大大的丢脸。
1925年这个 Scopes Trial 咧就系讲到关于进化论嘅，令到福音派咧非常丢脸。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社会就更加多元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
哈佛大学就领先开放录取的政策。
哈佛大学呢就开始开放录取政策。
不再 主要不再 不是主要要收这个基督教背景的白人男生。
他们就不再只是收基督教背景的白人男生。
那么 Boswell 是一位那个社会学家，他说呢，那个 Wasps 见识未信。
这个Boswell 这个白人的新教徒呢 Wasps 渐渐失去威信。
Boswell 说 Wasps 渐失威信。
以往美国是被 WASP 所领导的。
但是呢 ，WASP 很多时候表现不太好啊。
但很多时候 ，WASP 佢自己表现唔系几好。
比如说哈、啊，有些时候那个犹太人啊，他们读书比较殷勤，他们又很聪明，所以他们的表现比那个白人基督徒要更出色。
很多时候那些犹太人的精英他们的一代表现比其他白人更加出色。
那 WASP 怎么办呢？他们要想办法抵制这个犹太人嘛，他们要那个保存自己的文化。
那 WASP 发觉怎么做呢？他们要抵制这些犹太人，也都要想保存自己的文化。
他们要保存基督教的文化。
他们想保存基督教的文化。
但是呢，他这个英才统治、啊、就是说谁最能干谁就应该领导嘛。
这个英，但是呢英才统治呢，他们其实就是想说话哪个最有能力，哪个 最能干呢，就可以做统治。
所以如果基督教的英才比不上犹太教的英才怎么办？
所以如果、其他人的英才比不上犹太人的英才呢，那怎么办呢？
那么 WASP 用一些手段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
咁 WASP 用一支自己嘅手段去维持呢一个嘅情况，
是一种不公平的一种措施，
系一种唔公平嘅措施。
但是这个挡不住，
但系咧佢抵挡唔住。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你要发展，譬如说新的雷达，
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你要发展新嘅雷达，
啊，明明这个犹太人物理学家比这个基督教这个传统的物理学家要聪明。那你是国防部，你还是要用这个犹太人、啊、
所以如果这个犹太人的物理学家比这个基督教的物理学家更加聪明，更加有能力呢，那你 就要用这个犹太人的物理学家了。
否则要跟德国打仗，跟日本打仗，就打不赢他们了。
如果不是你跟人家打仗，德国人、日本人你都不够人家打了。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是促进那个社会的多元化的。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多元化。
Okay. 所以呢，第七步、啊、我们可以称为美国费城化。
第七步呢，就是我们称为美国费城化。
就是多元化社会。
就是这个多元化社会。
各种各派都欢迎。
各种各派都欢迎。
而且呢，民主制度的效率特别低。
因为而且呢民主制度呢效率很低，
好像以前盖那个 I-95，
好像以前要起 I-95，
从加拿大一直通到 Florida，
要加拿大一直通到Florida，
只有在费城那一段 是没有盖好，
只是在费城那段呢没起好，没起好。
现在呢全美国都费城化了，很对不起，
现在全美国都费城化了。
好，第八个步骤，
第八个步骤
就是后现代社会，
就是后现代社会。
1960年代美国经历一场很大的文化革命。
1960年代美国经历一个很大的文化革命。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那个文化革命嘛，是吧？
我们知道中国有这个文化大革命。
但是同一个时期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文化革命。
同一个时期美国也都有一个很大的文化革命。
那么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 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 1969年。
有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就是这个 Woodstock Music Art Fair 1969年。
你看那个照片，40万人，
有40万人上街
参加这一个 Woodstock 那个 Music Fair。
佢哋四十人参加呢个 Woodstock Music Fair，
大家一起露天啊，在草地上睡觉好几天。
佢哋大家一起喺草地上边瞓觉好几天。
那个时候也是摇滚乐的政治化，
当时亦都系摇滚乐嘅政治化。
那么他们所提倡的就是和平、爱、毒品、环保跟嬉皮文化。
他们提倡和平、爱、毒品、环保、嬉皮文化
等等啊，
等等。
OK， 好吧，那个八个步骤以后，今天的美国怎么样子呢？
这八个步骤之后，今日美国变成点呢？
影响社会思想的族群呢，还是包含基督教教徒？
影响社会的思想和族群呢，包含了基督教教徒，
但是也是包含现代主义的信奉现代主义的人跟后现代主义的人，
也都包括了现代主义信奉现代主义的人和信奉后现代主义的人。
Okay， 那么这个写错了，是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他们决定同性婚姻合法化。
Okay， 2015年6月美国就决定同性恋合法化。
那么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冲击，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么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教会的内部那个父母那一代跟年轻那一代好像有个代沟在这方面的沟通有困难。
你会发觉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第一代和第二代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代沟，而且沟通很困难。
我们假设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一个 young adult，
我们假设在教会里面成长一个年轻人，
okay， 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okay， 那么他也同意圣经所讲同性恋的行为是罪，
他同意圣经所讲，也都同意圣经里面所讲的行为是对的，
okay， 他还是很爱主，他还是很接受圣经的权威，
他都是很爱主，也都接受圣经的权威。
但是呢，他 很多时候他跟那个上一代的看法会相当不一样，
但是他们会跟他们上一代的看法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第一，他从小就有同性恋倾向的朋友在学校里面，
因为他从小就有同性恋信仰的朋友、倾向的朋友在他的周围出现。
第二，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
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
他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他因为美国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他不反对最高法院的决定，
所以他不反对最高法院的决定。
他会反问老一代，
他会反问老一代，
为什么借着法律要把基督徒的伦理强加在不信的人身上。
他们会问老一代，为什么要藉法律将基督教的伦理强加在不信的人身上。
我们还是需要思考了，就是说怎么样子的论证可以说服这个社会说呢那个传统的婚姻观对整个社会长远来讲比较有益。
咁我哋要去思考点样去论证，去讲呢一个传统嘅婚姻系对呢个社会系有益嘅。
但是我们的论证呢，恐怕不能够包含说因为圣经说。
但系我哋嘅论证里边唔可以包含咁讲话，因为圣经讲。
在教会内部，我们必须要这样说，因为圣经说，因此就是这样子。
喺我哋教会内部，我哋必须系咁样讲，因为圣经系咁讲噶嘛。
但是呢，在这个公共的场所，我们要提出这个论证来支持传统的婚姻，我们不能够跟教会内部的说法一样。
而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呢，我们就不可以用这个论证了，因为在公开场合呢，我们不可以用教会那套来到讲法。
因为我们是福音派教会嘛，我们就是接受圣经的权威的。
因为我们是福音派教会，所以我们是接受福音的权威的。
如果你不接受，那你就不要参加我们的教会。
所以你不接受，你就不应该参加这个教会。
但是如果你要向整个社会说话，
但是如果你想跟整个社会说话，
你就不能够假设他们是接受圣经权威的。
所以你就不可以假设他们都接受圣经权威。
OK， 你的理想美国是哪一种？
你的理想美国是哪一种呢？
你要选一下，
你要选一个，一二三四。
基督王国的重建，
基督王国的重建，
就是清教徒回到清教徒，或者是那个南北战争之前，
就是清教徒那时的王国 回到去清南北战争之前。
第二，第一修正案下的基督教国家，
第二个就是第一修正案下的基督教国家，
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是呢，国家不会那个立任何一个 一宗或者一派为国教，没有国教的基督教国家。
所以国家呢是不会立一个国教，不会被任何一个宗教成为国教，
但是还是基督教国家，
但我们仍然是基督教国家。
你看我们的那个什么硬币上面还有 In God We Trust 的，
所以你硬币里面仍然有 In God We Trust。
第三，理想的美国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多元社会。
第三个就是说一个理想的美国是受多元的影响的。
受基督教影响的多元社会。Okay, yeah, 第三。第四就是彻底的多元社会。
第四个就是彻底的多元社会。
Okay, 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
不知道你的理想是哪一个。
不知道刚才那个八部曲有没有那个影响你对美国理想美国的看法。
不知道刚才那八部曲有没有影响你对美国理想的看法。
Okay.更深的问题就是教会应该如何在多元社会中做盐做光。
更深的问题我们就要想教会怎样在多元社会里面做盐做光，
遵行文化使命跟大使命，
遵行文化使命和大使命。
对，我们不可以放弃信仰，
我们不可以放弃信仰，
但是我们需要放弃基督王国的理想，
但我们要放弃基督王国的理想。
基督王国其实是不合圣经的。
基督王国其实是不合乎圣经的。
你知道吗？基督王国一方面就是假设全民皆信徒。
基督王国呢一方面去解释全民要做全民要做信徒。
另外呢就是认为那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文化，就是基督教的文化。
另一方面呢讲到我们要有一个单一的文化，这个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这个的话其实对我们遵循福音大使命是有矛盾的。
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要遵行福音大使命有矛盾的。
当戴德森他在中国传教一段时间以后决定穿起中国人的服装来。
当戴德森在中国里面传教决定他要穿中国服的时候，
他跟中国的文化尽量的认同。
他想跟中国的文化尽量的认同。
那个时候大部分其他的外国宣教士很生他的气，
很多外国的宣教士对他很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
你想想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宣教士还有那个基督王国的观念。
因为西方宣教士他们还有基督王国这个观念。
基督王国观念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基督王国这个观念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主后三百多年，
是主后三百多年。
君士坦丁那个罗马皇帝他信了耶稣了。
是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皇帝信了耶稣。
那么他就开始特别优待基督教。
他就开始特别优待基督教。
当时那个教会领袖呢就很开心，我们不只是不再受逼迫了，而且呢变成是那个罗马帝国里头比较最有地位、最有名望、最有威信的宗教了。
那时的教会领袖他们就很开心了，因为他们不单止是宗教领袖，他们成为国家里面有威信，有是成为即社会上的领袖了。
那当时教会就跟罗马的军事统治挂钩了。
那当时宗教就跟罗马的军事统治挂钩了。
后来在欧洲就从上头压下来全欧洲或是至少全国都要是基督教。
咁当时嘅欧洲咧，由上压落嚟，全国都系要系基督教啦。
在中世纪有法律说如果你传异端，你要处死。
喺当时咧，你如果传异端咧，你要被处死嘅。
当时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他们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是一位牧师，你站起来你说三位一体是错的，圣经没讲，那你就应该被处死。
如果你当时是牧师，站起来说三位一体是假的，你就会被处死的。
对他们来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王国了。
这个就是所谓基督王国了。
基督王国也不太能够接受非基督教的文化。
基督王国也都不可以去接受这个非基督教的文化。
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受逼迫的。
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是受逼迫的。
新教徒在天主教国家是受逼迫的。
新教徒在基督教国家是受逼迫的。
那么天主教徒在新教国家也是受逼迫的。
而基督徒在新教的国家是受逼迫的。
反而呢，拿破仑征服了很多国家以后。
反而呢，拿破仑政府之后和很多国家，
他在他所征服的地区里面不允许宗教之间的逼迫。
他在他的统治地方不容许宗教的逼迫。
所以呢，终于如果你是新教徒住在天主教国家，
终于呢，所以如果你是新教徒在住在基督教国家，
有些职业你以前不能够进去的，现在你或者你的孩子都可以从事那些行业。
有些职业呢，你的不可以进去的，那些儿子不可以进去的，但是都后来都可以了。
那以前有些地区你不可以搬去住的，现在你可以了。
以前有些地区你不可以搬下去住的，但是后来可以了。
所以拿破仑他根本不敬畏神的，他反而在这些国家里面主持公道。
拿破仑他自己不信神的，反而在他统治的国家里面主持公道。
所以呢，那个基督王国的观念是那个不能够接受这个多元文化的。
所以这个基督教王国的观念是不可以接受多元文化的。
当初当那个天主教徒移民来美国的时候也受到很大的逼迫。
所以呢，当天主教徒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呢，也都受到很多逼迫。
1960年代呢，很多黑人争取民权。
有好在1960年代很多黑人争取民权。
所以在1964年左右就美国的国会就签了 Civil Rights Act。
所以在1964年的时候美国就签订了 Civil Rights Act。
刚好就过了几年以后就开始有那个留学潮，很多那个台湾跟香港的留学生到了美国。
过了几年之后呢，就开始有留学潮，很多香港台湾的学生都来美国留学。
他们毕业以后留在美国，他可以去各大公司去找工作做。
所以呢，他们毕业之后留下了在美国，就可以在各大公司那里找工。
他们呢可以搬到任何一个 suburb 去住。
他们可以搬到去任何一个 suburb 去住。
你知道这个留学潮之前几年才签这个 Civil Rights Act。
所以其实呢，在这个留学潮前几年呢才签了这个 Civil Rights Act。
所以多元文化是一方面，我是觉得是对那个移民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多元文化呢是对这个移民呢是非常好的。
而且呢对福音的传播也特别好。
也都对福音的传播特别好。
因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嘛。
因为我们想把福音传给万国万民。
基督王国的观念就是一个国家只能够有一个文化。
基督王国的观念就是说一个国家只可以有一种文化。
那么美国的话基本上是到最近才可以说是多元化成功。
其实呢，美国其实到最近呢才说是多元化成功。
可惜就是要在福音派的影响力大大衰退以后多元化才成功。
可惜就是要是福音派开始衰退之后，这个多元化才开始成功。
今天呢还有一些福音派的教会是很反对多元化的。
今天呢有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呢仍然很反对多元化。
我们这样子皮肤颜色不太对，跑去他们的教会的话会全身都不舒服。
如果我们肤色不对，你去他们的教会呢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很可惜最保守的道德方面最保守的教会最有可能是 那个不接受多元化，
反而是那些最保守的教会，他们反而是不接受多元化。
OK， 那回到这里，我们怎么样子在多元社会中做盐做光？
回到这里，我们看看怎样在教会怎样在多元化社会里面做盐做光。
也就是我们不放弃信仰，但要放弃基督王国的理想。
第一，我们不要放弃信仰，但是要放弃基督王国的理想。
第二，不宜成立基督徒的政党。
不适宜成立基督徒的政党。
我们的如果要成立一个政党的话，党纲应该受圣经的影响。
如果我们成立政党，我们的党纲是会受圣经的影响。
但是那个欢迎任何赞同党纲的人加入这个政党。
但是呢，如果赞成将那些赞成党纲的人加入我们的政党，
不能够规定说受过洗才能进来。
不可以规定
受过洗
才可以加入我们政党。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政党全部都是要基督徒才能够进来的话，一旦你成为执政党的话，
所以如果你只是收基督徒为党员，一旦你成为执政党的之后，
那你就是复辟基督王国了，
你就是复辟基督王国了。
当然那个一般人不会允许你这样做了，不会选你
了。当然一般人不会给你这样做的，
因为在美国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很怕那个基督王国的复辟。
因为在美国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其实很怕基督王国的复辟，
因为如果一旦复辟的话，他们会受逼迫。
因为一旦复辟之后，他们就会受逼迫，
包括同性恋者，
包括同性恋者。
还有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不提圣经或教会的传统，
我们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不提圣经或者教会的传统。
我们是受圣经的影响，
我们是受圣经的影响，
但是呢，在公共场所啊，在政治圈子里面讨论的时候，我们不提圣经跟教会。
但咧喺公共讨论公共场所时候，我哋唔提圣经或者教会。
只用大众利益的道德论证，试图说服百姓。
只系用大众利益嘅道德论证，试图说服百姓。
跟影响美国的法律。
同埋去影响美国嘅法律。
因为你一提圣经或者教会传统呢？很多人就会开始警戒，说：“哎呀，有人要恢复复辟基督王国。”
所以咧，如果你一提圣经或者教会传统咧，好多人咧就会好警醒，就会话：“哦，呢啲人咧想复辟基督教王国啦。
”OK， 山上之城与废城化啊的利有利有弊。
山上之城与废城化有利有弊。
Okay， 对我来讲，那个。1630年代的清教徒的社区好像是一个很高的理想。
对我来说，1630年的清教徒社区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情况。
只是理想太高无法实现。
只不过是理想太高没办法实现。
当后来其他宗派的人都来。
到后来其他宗派的人都来了。
都来到 New England 怎么办？
都来到 New England 了，咁点咧？
你不能把全部都送去 Rhode Island 嘛 ？Rhode Island 很小啊，
你都唔可以将佢哋送晒去 Rhode Island 噶 ，Rhode Island 好细。
啊，所以啊，他们必须要放弃他们最高的理想。
所以佢哋必须要放弃佢哋最高嘅理想。
完啦，完啦啊 ，OK，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呢，我们对美国的理想。
所以我建议咧就系话。我哋对美国嘅理想咧，
我推荐第三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多元社会，
受基督教影响嘅多元社会，
而且呢，希望基督教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增加，
希望基督教嘅影响会越来越增加。
OK， 我所讲就这么多了。那个，我们跟着就是把时间交给吴牧师了。
今日讲嘅系咁多，时间交俾牧师。